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我们感谢主，在复活节之后，我们还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敬拜神。虽然不是最理想，但是我相信神有他足够的恩典。我们用一个祷告来开始今天的崇拜。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仍然还在扩展中，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在诸般的患难中，你仍然以足够的恩典来扶持，来保守，来带领我们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身心灵的平安。我们今天把早上的崇拜交在你的手中，也求主纪念所有在疫情当中因为身体，因为经济的情况，各方面的事情，在受苦当中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来转向你，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激励，得到力量，得到属灵的智慧。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仰望，求主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来开启我们的心灵，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那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题目是关于爱与赦免，这是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七章所讲到的一个比喻，就是爱与赦免的比喻。那我们打开你的圣经，路加福音第七章，我们整个的经文是36到50节。那当然也是一样，我们一段一段的来念这段圣经，然后一段一段来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们来找到它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怎么样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那这个故事的开始呢，是在第七章36到39节啊，我来念，大家自己看，你可以把你的圣经打开哈，那这样我们在解释的时候，你就可以容易可以看到，可以跟上。第七章36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的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好，我们先说这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哈，因为在四本福音书都提到过耶稣被一个女人用香膏来涂抹的故事，所以我们常常在想，这四个福音书记载的是不是都同一个人同一件事情呢？那具体的来说哈，我们可以这样讲，路加福音记载的跟另外三本福音书记载的不一样，也就是说马太、马可跟约翰所记载的是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人，但是路加第七章所记载的是不一样的。就换句话说，有两个女人在两个场合为耶稣抹上香膏，所以你不要把这个路加福音第七章的这个，譬如说跟约翰福音12章第1到第8节混在一块，因为马太福音26章、马可福音14章、约翰福音12章都同时记载是什么时间呢？耶稣受难之前不多久，换句话说，耶稣要钉十字架之前。那么那个三个事情都是发生在耶稣受难的前一个礼拜，地方在哪里呢？在伯大尼，就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那就是马大、玛利亚、拉撒路所住的地方。而在那个三个版本、三个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那个高耶稣的是谁呢？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那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马太、马可不一定指出名字来，但是从故事的内容完全一样。 那三个福音书所记载，不但是时间上是耶稣受难前一周，地方就在伯大尼，同时他们膏抹的时候是膏抹耶稣的头，不是膏抹耶稣的脚。然后在那个三个福音书里面记载的那一个做主人的主人是谁呢？也是叫西门，所以才会很多人觉得都混在一起了。因为待会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的故事，那个主人也叫做西门，只不过他是法利赛人西门。而在约翰、马太、马可这三本福音书所记载的那个主人呢，是得过大麻风的。那你知道法利赛人是一个这个宗教上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团体，我们叫法利赛人哈。那一个人如果曾经得过大麻风，现在他能宴客请客人去，表示大麻风当然好了嘛。如果大麻风没有好的话，他不可能请客的。那就好像我们现在在新冠肺炎很严重的时候，哎，避免传染嘛。那大麻风在圣经上从旧约你就知道这是会传染的，所以要隔离的。那因此这个西门一定是曾经患过大麻风，然后被医好了，被医好了。可是在当时的规矩，一个大麻风的病人就算医好了也不能够加入做法利赛人。你法利赛人是对于宗教，对于这个洁净的问题是看得非常非常严重的哈。所以你得过麻风病就算好了，你一辈子都不能参加这个法利赛这个组织。所以可见这个故事的主人是不一样的，地点不一样。为什么呢？路加福音第七章这边所说的这个法利赛人宴客这件事情在哪里发生的呢？在加利利，在这个加利利海的附近，耶稣的家乡附近。那我们说过另外三本福音书发生的地点呢，在南边犹大的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所以地方也不一样，主人不一样，膏抹的目的不一样。只有路加福音的膏抹是为了表达对耶稣的感恩跟爱，但是在马太、马可跟约翰那边膏抹耶稣是为了耶稣的安葬预备的。所以耶稣自己讲他所做的事情，那个玛利亚所做的事情是为了安葬的事情预备的。那在路加福音里面提到这个女人，他说是个罪人，那没有名字。所以有些人说那在加利利那会不会是那位莫大拉的玛利亚呢？因为莫大拉是在加利利哈，这边没有说名字，所以你不能说这边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因为没有指名道姓，而且也从来没有说过莫大拉的玛利亚曾经是一个罪人啊。所以在第八章一开头就提到莫大拉的玛利亚，而这边完全没有提到她的名字，所以我相信这个女人未必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而且很可能不是。所以我们刚所读的圣经呢，大概就介绍了几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哪些人？三个人，做主人的法利赛人西门，有一个女人，她只称她为罪人，是有罪的女人，当然是已经蒙赦免的过去有罪的女人。第三个当然是耶稣了。那这女人是个罪人，这个称呼很特别。有些人说这个女人可能是做个妓女的，圣经上也没有说她做过妓女，但是在当时所谓有罪的女人有好几种可能的原因。那做妓女的当然是其中一个可能性，还有呢曾经犯过淫乱罪的，这也有可能，或过做过其他的事情。但至少这个有罪的女人，她的罪很显然在加利利当地是众人皆知的，每个人都知道的。所以这个主人的西门当看到这个女人去膏抹耶稣的时候，他心里在想，耶稣如果是先知，他应该一定知道这个女人是什么女人吧，她是个有罪的女人呢，而且当地人可能都知道，西门也知道，那耶稣不可能不知道，如果他是先知的话啊，就三个人。那这个布景是什么呢？是这个法利赛人西门请耶稣吃饭啊，这个场景是到他家里坐席嘛哈。但是你要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坐席啊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坐席就是一个桌子嘛，那个席是桌子，可是当时的坐席不是这样坐的哈，当时的坐席真的是坐在地上的坐。所以当时古代的宴席，因为在那时候罗马帝国的时代嘛，那罗马帝国呢还有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他们都是坐在地上的，当然有地毯 然后我通常吃饭的时候都躺在地上的，然后每个人有一个像一个靠枕一样的啊，然后所有的主人客人头向着中心点啊，看有几个客人啊，如果像耶稣最后晚餐十几个人的话，就围成一圈，所有头都向着中心啊，那脚是朝外的，头是朝内的，那左手是靠着靠枕，右手拿东西吃了啊，所以他们要洗手嘛，拿东西吃了，所以是躺在那里的。所以你可以了解这个女人后来不是到了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吗？所以现在很多西方的名画哈，画耶稣最后的晚餐，像达文西就不懂圣经，他最后晚餐画了一个桌子，当时犹太人吃饭没有人用桌子的。然后你想想看，这个女人如果当时宴席是吃饭的哈，耶稣坐在那里，当这个女人要去怎么讲用头发去擦耶稣的脚，用膏油涂抹耶稣的脚的时候，如果是一个桌子，那难不成这个女人要藏到她桌子底下去了吗？那不是更尴尬了？所以不是的，她是躺着的，头在中间，脚朝外，所以这个女人在耶稣的后面，就是说她就靠着脚嘛，她离这个头还有一段距离的，所以她就靠着那个脚，然后就是说用眼泪把它弄湿了，头发擦等等，所以你可以了解哈。所以这个场景你要搞清楚，绝对不是一个桌子，是个躺着的啊。再来，这个情节是什么呢？这个女人听说耶稣在那个法利赛人的家里用餐坐席嘛，她就跑去了。也怎么可以跑去呢？当然这就是文化习惯不一样，在古代的时候，尤其犹太人，他们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呢？他们当时的情况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呢，他们吃饭的时候是一种开放，开放意思就是说哈，不关门的。事实上当时很多的家庭是没有木头门的，那就算有也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在宴席当中可以进去的。所以任何人是什么人？包括穷人啊，乞丐都可以进去了啊！乞丐到宴席里去，他当然不会到宴席当中堂而皇之的拿东西吃，因为你知道我说过那时候没有桌子，东西是放在当中，所有的客人一个个躺在那儿，那你乞丐穷人你可以跑到当中去拿东西吃吗？不可能。他们可能就是拿一些主人剩下的碎渣渣啊，诸之类的。所以可以有没有被邀请而来的人，这个女人就是法利赛人没有邀请她，她听说耶稣要来她就去了，所以她去了。所以你不要从今天的角度来讲，他是闯进去的，他不是，当时是可以的，只是他不是被邀请的，相反的是这个主人所厌恶的。那这个女人后来就会讲了，但为什么事情她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去哭。哭这个字哈，在希腊文我们中文就是哭嘛，哭有各种的哭法，嚎啕大哭，也可以默默的滴着眼泪。但是这个女人显然是什么呢？她不一定嚎啕大哭，因为别人在这个宴席当中你哭了那么大声，当然就会搅扰人家了。但是她也绝对不是滴两滴眼泪，她显然是很有感动，所以呢她即使默默无声，但是眼泪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滴下来。她滴下来因为她低着头在耶稣的脚边嘛，在外面嘛，她就把耶稣的脚弄湿了，所以弄湿了怎么办呢？不好意思，所以他就用头发去擦，不然你用什么东西擦？也没有毛巾，也不能用自己的裙子去擦啊！这当时来讲是不合适的，所以他就用头发去擦耶稣的脚。擦完以后，他不是带了一个玉瓶的香膏吗？他就用香膏去膏抹耶稣的脚。所以香膏是预先准备好的，他是要去膏抹耶稣的脚，只是当时是先流泪弄湿了，所以他就先把耶稣的脚擦干了，也等于是擦干净了，然后用香膏涂抹。那你可以想象看啊，你要想象看看电影一样，在那个场合做主人的这个西门呢，我想他心里非常的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奇怪的感觉。一方面他对这个女人很不高兴，因为这个女人是个罪人，他知道，然后他觉得这个女人靠近耶稣，因为耶稣是他请他来的贵客，哎，他说如果是我的话，我绝不容许一个那个有罪的女人去碰我。因为什么？ 因为罪人是不干净的，那法利赛人这个名字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分别。所以呢，法利赛人怎么会容许这个女人碰他呢？他觉得罪人是不洁净的，所以他绝对不跟罪人一起吃饭，他就怕沾染不洁，何况让一个他知道是有罪的女人去碰他，不管是碰他脚干什么，他会沾染不洁的。所以法利赛人对这个是非常非常讲究，而且非常在乎的。那他这心里在想，那耶稣怎么会让这个女人这样碰他呢？我来换掉怎么办呢？耶稣可以把脚收起来，然后可以斥喝这个女人说：“走开，不要碰我，对吧？”可以吗？可是耶稣没有这么做，耶稣就让这个女人，然后用头发擦她的脚，给她抹香膏。耶稣没有反应，哎，没有拒绝，所以他才认定说耶稣一定不是个先知，否则连西门都知道这个女人是个罪人，耶稣怎么会不知道呢？那如果他不知道，表示他不是先知嘛。总而言之，西门没有讲话，但我相信虽然没有讲话，他心里的感觉，那种脸上那种厌恶感，我想做客人的耶稣难道不知道吗？其实不要说一般人会看出来，何况耶稣都知道人心里在想什么的，所以耶稣当然知道。所以呢，西门的这个表情啊，已经可以表现出他的心意了。那因此耶稣就开始讲了一个比喻，这是40节到43节。耶稣就对他，对这个主人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就更爱这个债主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好，这个比喻故事哈，那耶稣很喜欢用比喻讲道的哈，你是知道的。那耶稣也常常用比喻来回答人家的问题。但耶稣哈也常常用我们叫反讽，反过来讽刺的这种问题，来让人家思考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那耶稣用比喻的方法是这样，常常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很浅显的啊，谁都一听就知道了。像撒种的比喻啊，当时很多人种地的嘛，当然知道种子撒下去会怎么样，对，所以用的比喻一定是日常生活经常碰到的简单的问题，然后谁都可以得到这个准确答案的。然后他再把这个答案倒转过来，哎，就让人发现哦，这个简单的答案却有另外一层的含义哦。所以耶稣常常是这样，用简单的问题开始，然后就很简单的答案，然后就把这个答案倒转过来，引发出另外一个真理，而且这个真理往往是反讽的，好像似乎是这样，结果答案是相反的。所以耶稣又这边用的比喻呢也很简单，但是含义很深远哦。这个问题我相信连小孩子都答得出来的。他说有一个人，一个有钱人哈，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钱，一个欠50两，一个欠5两。然后这两个欠债的人呢都穷，都没有力量偿还，债主呢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啊。在这一次感冒疫情当中，听说在纽约哈，有一个房东，他有一栋房子租给很多人，他不是租给一两个人了，听说十几个人，多少人我不知道。然后在这个疫情来的时候，你知道很多人都不能上班，不能做工的嘛，大家都被关在家里。那些蓝领阶层的人要去做工的人，他可不能在家上班呢。如果他是送货的，不送了，没活干了。他在卖场，可能是上货的也好，或包装的也好，那你不可能在家上班嘛，所以这些人就被辞掉了，没工作了，没工作没收入了，那房租怎么办？纽约那个房客很有爱心的，他就把他全部租客的房租全免了，不是免一个月，他准备免他好几个月。哦，这个人就很不简单，所以这个是格外的恩典，你没有义务这么做的，出于恩典。 当然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债主是谁？债主当然是我们的天父了，神嘛，他才有这种恩典，他没有义务免了你的债。那这个债主呢很好，他就因为这两个无力偿还，他就把他们都免了啊，不是延后，是不要了。一个欠了五十两，一个欠了五两，这中文的翻译哈，原文呢不是用一两银子二两银子，那这是在民国初年一百年前的时候用那样的银子来算。不过基本上根据那个希腊文来算呢，大约是如何呢？这个欠五两的哈，差不多相当于两个月的薪水。他这个五两啊，其实当时是一个五十个德克利，它是有一个币值单位。那德克利就是当时工人啊，普通的做劳力的工人去运货的干嘛的，一天就是拿一个德克利。那五十个就是五十天嘛，就将近两个月嘛，啊，我们算它两个月，所以五两银子是五十个那个单位币值的单位。那另外一个欠十倍嘛，五十两嘛，那就相当于多少？相当于五百天呢，五百天了。那当然你每天做工，他们安息日不做工的嘛，啊，安息日不做工，所以一年大概就是三百天左右啊。所以大约来算好了，我们简单的说法，一个他会欠了两个月的工资，另外一个欠了差不多一年半以上，超过一年半，都是欠了钱嘛，然后债主恩免了嘛。那耶稣问说，那你说哪一个人更爱那个债主啊？那很简单嘛，谁都会答。我说小孩子你去问他，如果一个人欠五十两，一个欠五两，谁更感激那个债主啊？答案很简单，西门的回答也对啊，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欠债多也免了，那个人爱的可能比那个欠债少的爱的更多嘛，对不对？对呀。可是你看这个西门回答的时候，他有一点点犹豫不决，有一点点谨慎的，因为他知道耶稣问问题通常都不是那么简单的，简单的答案背后很可能有个不简单的一个东西在藏在后面，所以他感觉到耶稣可能要给他另外一个意外的回答，不然怎么这么简单的问题呢？所以他就说，我想是那个多得恩免的，我想是，因为从道理来说应该就是，可是他心里有数，恐怕不是那么简单了。那耶稣的回答说，你断得不错，你答对了。可是对了之后，喂，下面又有另外一场戏了。所以呢，接下来呢，45节到47节，耶稣就开始在解释，你答案是对的，然后怎么样了？于是44节，耶稣就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个女人吗？西门看见了吗？当然看见了。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个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还有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个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个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哎，很有意思啊！耶稣用个对比，强烈的对比，来凸显那个女人哈，对耶稣做的事情是一种多么深的一种爱。当然，这个做主人的耶稣说哈，你没有用水给我洗脚，你没有跟我亲嘴，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这算不算是很严重的失礼呢？是不是每个客人来都要给他洗脚呢？都要给他亲嘴，跟他抹油呢？那根据我们现在的了解啊，圣经的研究，当时文化、历史、地理的背景的了解，答案是不一定需要，不一定需要。但是如果主人要这么做，给客人洗脚，一进门就跟哎呀老朋友啊，跟他亲嘴哈、啊，当然你要知道不是嘴对嘴的亲嘴了，你知道。西方人尤其欧洲的人，他们亲嘴就是脸颊碰脸颊，而且要碰好几次的。如果你到中东去，我告诉你要碰七次啊！当然现在有轻慢这个新冠肺炎了，大家都不敢用亲嘴了啦，那连握手都不行了，所以用那个 这怎么样，手肘碰手肘这样，后脚碰脚，用这个来代替。所以亲嘴呢也不一定是需要的，但如果是很熟而且很重要的宾客，你会不会？会。你会不会给每一个客人都用油给他抹头呢？那个油不是用贵重的高油，就是用橄榄油抹头。贵客是有的，但不是每个客人都有。所以这个西门呢，他没有给耶稣洗脚，没有跟耶稣亲嘴，没有用油抹耶稣的头，不算是很严重的失礼，但至少表示这个西门看耶稣只是一个一般的客人，就是漫不经心的哈，漫不经心的就觉得哎呀来很好，哎啊，就这样而已。但这个女人所做的是完全相反的，甚至是远超过一般人所做的。所以一般人贵客用水洗脚吧，亲嘴吧，然后用橄榄油给他抹油。他说这个女人做了什么？她不是用水给我洗脚，她用眼泪给我洗脚。哇，这个是很特别的。然后呢，一般的贵客你会跟他亲嘴亲脸颊吗？这个女人是用嘴亲我的脚，哎，哇，这也是很特别的。然后呢，如果是贵客你会用橄榄油抹我的头，她是用香膏，很昂贵的香膏，因为玉瓶的香膏那种是女人，他们有人说是女人结婚才用的，用非常昂贵的，用那种昂贵的香膏，不是抹我的头，是抹我的脚。哇，这个是远超过一般礼仪所需要的，就是贵客你也不需要做到那么多，但这个女人做了这么多。那因此第47节耶稣就得到一个结论，他说啊，所以我告诉你啊，这个女人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我知道我们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哈，我是繁体字版直排版，我大家很多可能你手上的印刷体的是那种横排版简体字的，但是可能你的圣经也有一个副标题，我这个圣经就有一个副标题，爱大赦免也大。哦，这个副标题啊可是太离谱了，错了，爱大赦免也大，虽然我们中文念起来是这样哈，他很多罪都赦免，因为他的爱多，因为他的爱多。其实这个字的翻译哈，比较好的翻译是什么？他说啊，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已经都被赦免了。他有个已经，是个完整式，待会会解释。已经都赦免了，正如他的爱有那么多。所以不是因为，那个希腊文可以翻译成因为，但也可以翻译成说就像是。他的罪已经是赦免了，不是现在因为他的爱多所以他罪现在被赦免了，不是，他以前的罪就已经被赦免了，所以这个因为应该翻译成说，正如他现在表达了爱这么多，就是因为他以前的爱罪已经被赦免了，所以他表达出这么大的爱来。但是赦免少的表达了爱就少，就是说你觉得你的爱，哎，你的罪不多，赦免很少的，就是那个只欠五两银子的人，他觉得哦，这五两嘛，这个债主就给我舍了，谢了，就这样谢了。那欠五十两的啦，快一年半两年的工资，哎，免了，哎呀，那就是感恩戴德呀，真的是，哎呀，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啊，你就知道吧。耶稣的结论就是，这个女人很多的罪已经得赦免了。正如他这么大的爱所表达的，还有这么多的罪被赦免了，所以不是爱大赦免也大，而是当你体认到你的赦免越大，你感受到你的体认赦免越大，你的爱就会表达的更大。那他用这个比方在说什么？等于对西门说，西门啊，你大概觉得你的罪不多，赦免很少，所以你也说谢了，可是你的谢了是有心无意的，你不像这个女人，这女人完全不一样。所以最后耶稣就进一步没有跟这个西门讲话，他是跟这个女人说了话，从48节到最后的50节。那耶稣说什么？耶稣就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 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所以从这个经文来看，很可见，就是说我们刚刚说出席的人是主人西门，然后耶稣是主要的客人，然后这个女人是不速之客，没招自来的。但是可见在当场不止只有这个女人不算哈，只有耶稣跟西门，还有别的客人，有陪客的。那很可能耶稣的门徒也在场啊，不然谁记载这件事情呢？还有呢，可能法利赛人有自己的朋友，他的朋友很可能就是法利赛人，所以会问这个问题，说同席的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这些人不会是耶稣的门徒这样想的，是法利赛人，跟西门一样的法利赛人。那当这个耶稣对这个女人宣告说你的罪赦了的时候，也是一样，这个中文来讲赦免的时候，我们看不出那个他的那个语气和时态哈。那希腊文的语气是一种完成式，通常希腊文用完成式表示说是过去完成，而且现在仍然在这个状态下，你的罪已经蒙赦免了，就赦免的情况不是那时候赦免，现在没有，没有，已经一直在被赦免的状态下，已经完成的事情了，被赦免了。所以他不是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好，你现在得赦免了，不是这个意思。他做这件事情之前，他已经蒙赦免了。那所以他已经在赦免的状态之下，那紧接着耶稣又宣告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信救了你，那就表明两件事情。第一个，他的救，他蒙拯救，不是因为他刚刚做的那个行动，他用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用头发擦耶稣的脚，用膏油涂耶稣的脚，为了这件事情他得救了，不是，不是。你的信救了你，是出于他的信心，不是因为他的行动。你的信心救了你。那同时呢，你的信救了你，这个得救这个字也同样跟前面赦免一样，同一个都是完成式，所以你已经得救，不是现在你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你得救了，不是，之前因着信他已经得救了。那就我们基督徒常说的因信称义，这个女人就是因信称义了。因为信心称义的里面就包含两部分嘛，因信称义一部分就是蒙赦罪，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得救啊。蒙赦罪跟得救是一体的两面啊，所以称义的时候就是罪得赦免，然后不但赦免了，而且得救了，得救是跟神的关系恢复了，所以被神算作是无罪的义人，叫因信称义。可是因着信，这个女人就是因着信蒙赦罪，同时也得到了这个救恩，所以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了。那平平安安你就知道我们常用那个字嘛， Shalom， 平安，平平安的去，因为他可以跟神有个和好的关系，与神和好的关系，这是因为他已经得救。所以呢，这个简单的故事的里面宣告了一件事情。那当然我们中间还没有说的是什么，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他们对于这个神学的了解是只有神有赦罪的这个权柄，耶稣是谁，他怎么可以宣告赦罪呢啊，等等，他们问题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是有道理的。那因此呢，整个故事来讲，我们得到的属灵原则是什么？第一个，耶稣是拥有唯独神才有的赦罪的权柄，所以法利赛人在问的问题是没有错的，只是他们不认识耶稣是谁。他们问的问题是，除了神没有人能够赦免人的罪，拉比不可以啊，即使祭司也不可以，你没有这个资格，只有神才有。但耶稣是以神的权柄，独有的权柄宣告赦罪。那耶稣也一再的说，就好像以赛亚书55章里面所提醒的，这个耶稣呢是以神的权柄 来宣告赦免，他的话就跟神是一样，有他一定的这个权柄的嘛。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五章里面，我们稍微看一下哈，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在那个地方呢，第十节，五十五章第十节，第十节，他说：“雨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上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们必欢欢喜喜而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棘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这边所说的我是谁，其实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里面就提到，这是用弥赛亚，弥赛亚翻译成希腊文就是基督，弥赛亚的口吻说的，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所以因此耶稣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他所说出来的话跟神一样是有效力的，不突然返回，所以他可以有赦罪的功能，就是因为他跟神有一样的这种独特的一个权柄。所以耶稣宣告赦罪，这代表什么呢？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不但是宣告这个福音是什么，你们要悔改，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那因此当耶稣宣告赦罪的时候，就是神的国已经临到，已经临到人间，神的国降临了，所以神的国近了，神恩典的统治也已经临到了，神应许的救恩也已经临到了。所以因此当耶稣宣告赦罪，对这个女人说平平安安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的时候，这代表神的国已经降临了。其实耶稣他一来的时候说神的国近了的时候，就是现在就来了，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就是神的国以及神国的救恩，就神的国的统治已经临到这世上。虽然临到并还没有完全，完全的意思就是说罪恶的势力仍然存在，那么这个撒旦虽然已经败了，耶稣钉十字架说成了的时候就是赢了，但是撒旦还在做最后一搏，还没有放手，还没有认输，还在做最后一搏，但是成了。那因此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就是一个什么叫属灵征战，就是说神的国临到，但还未完完全全把撒旦的作为能力完全去除，所以撒旦还做最后一搏。因此我们有一个属灵征战的对象是魔鬼和撒旦，那这个里面就包含了今天我们所谓的天灾人祸，这种疾病就是因为罪带来的结果。但是神的国已经临到，神的救恩的能力也已经临到，但只是还没有全面性的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身上让每个人去经历到，但神的救恩已经临到了，这个意思。那同时第二个属灵原则就是一个人真正蒙赦罪之后，他的记号是什么？他会向神献上感谢为祭。一个蒙恩的人，就是说一个人蒙神赦免，蒙神拯救以后，他的反应会有一个记号的，他跟别人不一样。这个记号是什么呢？就诗篇五十篇，诗篇五十篇里面就有提到第七节，我的民啊，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藏在我的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又要向至高神还你的愿。所以呢，神所要的不是牛羊的祭物， 不是金钱的祭物，神所要的是感谢为祭。一个只有真正蒙赦罪跟神有和好关系的人，你有感恩的心，你会献上感恩的祭。所以感恩是表示你先蒙了赦罪之恩，你才会感恩。那不是倒过来的，可不是用感恩来换取赦罪，这个因果关系要搞清楚。我们是先蒙恩，先蒙赦罪，然后感恩，我们献上感谢为祭，而不是用献祭来换取一个赦罪的一个特权，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的了解。在路加福音后面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也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概念。那路加福音十七章呢，是有一个例子，有十个人患了大麻风，十个人患了大麻风，然后迎着耶稣来。在第十一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到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第十二节，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就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十个大麻风得洁净了。然后第十五节，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个外族人以外，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这个故事也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提醒。第一个，得医治的是几个人？十个人。得救的是几个人？一个。所以另外九个，大麻风身体的病好了没有？好了。得救了没有？没有得救。所以你要记得一个人如果有神迹奇事病得医治，并不代表这个人得救。这个十个人得医治是神的大能的恩典的彰显大能跟恩典的彰显。可是得救是另外一回事，得救是人对神的一个反应。所以这十个大麻风得医治，不是这十个人有信心，不是这十个人做得好，都不是，是神的大能还有神的恩典临到这十个人。可是你得救不得救跟信心有关，得不得医治跟信心没有一定的关系的。有的人有信心也不一定得医治，而得医治的人不一定有信心。对，这听起来有点怪但是一点都不怪，这是神的规则。只有信可以让人得救，所以这个大麻风的这个撒玛利亚人是唯一回来感恩的。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了。”这个人为什么有信心？你怎么知道他有信心？因为他会感恩。另外九个人得医治了，有感恩吗？没有，没有信心是不会感恩。而一个信心就表现在他蒙了身体的医治，然后他也觉得心灵有罪，但是他罪得赦免了，罪得赦免了，所以他回来感恩嘛，归荣耀给神。可是他的信不但使他身体得医治，他的信使他经历到赦罪之恩，所以他回来感恩不是因为感恩而得赦罪，而是赦罪的他已经有了，因此他从内心有赦罪之恩，同时他已经得救了，他表现出来的就是来感恩嘛。所以前后次序很重要，先有蒙恩蒙赦罪之恩，然后他会献上感谢为祭，这个献上感谢为祭证明他蒙恩蒙赦罪了。这个女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感动，就是因为虽然圣经上没有记载，很可能他先前见过耶稣，而且耶稣已经宣告了赦罪，所以他这次来就是为了这个为蒙赦罪之恩来反应来感恩的，所以他才有那么激动，眼泪泪如雨下，把耶稣脚弄湿了，他又擦干了，然后又抹上香膏。 所以他的行动所代表的就是他对神有这样一个从内心的一个感动。可是在当时耶稣赦罪的时候，他已经蒙恩了，而且这个女人是真的有信心的，所以耶稣才跟他说，你不但已经蒙赦罪了，你也已经得救了，都是已经完成的事情，他因着信已经蒙恩典了，所以可以平平安安的离开。所以是赦罪蒙恩在先，然后以恩以感谢为祭来反应，所以会感谢的人是蒙赦罪的人。第三个值得我们提醒的就是，这个西门比起来哈，西门他觉不觉得他有罪啊？其实你要知道，不要说法利赛人，任何犹太人都知道人都是有罪的，犹太人知道的，他知道有罪，尤其法利赛人，他更是那么那么严格的遵守很多的条文的话，他当然知道人是有罪。只不过反过来说，因为法利赛人是非常在乎洁净的，所以可能这个西门就觉得，我的罪啊，比起别人来讲那好太多了，跟这个有罪的女人比起来，我算什么啊？她是大罪人，我小小的，所以呢他觉得他罪不大。所以事实上你的感恩多少是什么呢？不是你的罪多少多严重，或多数目的多或少，或者严重性，而是每一个人对于罪孽的深重，你的认识有多深。有的人他可能没有做出杀人放火天大的坏事，可是有些人就会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可他心里中有一些罪恶的念头，他不一定做出来了，可是他感受到自己罪孽深重。所以你对这个罪孽深轻重的认识有多深，就使人的反应就不同。因为他觉得像我这样的罪人，哎呀，实在不配蒙这个恩典，蒙神的赦免，而我是蒙神赦免了，那个时候这种的认识，这种的经历呢，他就会反表达的非常强烈啊。所以这个认识不是知识性的认识，是包括在经历上、感受上、经历上。这个西门觉得他自己的罪不算大嘛，所以表现的感恩之情也就是淡淡的嘛。所以我说他对耶稣的待客之礼就是那种轻描淡写的嘛，啊，也没有算失礼，可是也不是当贵客。他对耶稣来讲就是一副若有若无的样子。他可能法利赛人，因为当时耶稣在加利利刚开始他的侍奉，他也想要考验考验，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啊，是这样的想法，而不是真正把耶稣基督看为神的儿子，啊，这样来看他的。那所以呢，你就知道一个人自以为义的人，啊，是不会向神发出强烈的感恩的心情和反应的。你自己觉得我还不错，还不错，那神赦免了，对啊，谢了谢了，走啊，谢了谢了，谢谢你，那种淡淡的那种感觉。只有那个罪孽深重的人，他的感恩那是非常非常不一样。所以不是实际上你的罪不多，而是你感觉你的罪不多。所以耶稣也曾经用个的比喻嘛，他就提到说啊，一个人有病了才会找医生，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耶稣说，我来是要找罪人，不是找义人。可是我说犹太人都知道，法利赛人也知道，世界上没有真正的义人，都是不同程度的罪人，对不对？耶稣在说什么？你觉得有病你就会找医生，那医生就可以帮你忙。有些人觉得自己没病，所以他不找医生，可是他问题很大，哦，今天这个新冠肺炎就知道了。有些人觉得我不舒服要去检验，当然现在各国的情况不同，有时候这个检验的器材不够等等不够，有时候医院不给你检查的哈。也有些人明明有病他不觉得有病，像精神病患、精神病人，啊，都不觉得自己有病，是他不看医生的。很少精神病人自己走到医院去挂号的，都是别人觉得你有精神病要去看医生，他不要。对，精神病人从来不配合，他觉得他没有病。那些自以为义的人，像西门这种法利赛人，就觉得自己没有病。所以耶稣说，我来是要找罪人，不是找义人。医生来找病人，不是找没有病的人。可是有病没病是医生检验了才知道的，你懂吗？这个话就话中有话的， 你自己觉得没病，你不一定没病，医生说你没病，你才没病的。啊，那一个人自以为义，觉得我没有罪，你以为你没罪，其实你有罪，而且罪可能很大。但是事实上就是，你越感受到、体认到、认识到你的罪孽有多重，你的感恩就有多大。所以最后一个结论就是，不是爱大赦免也大，而是你体认到你的赦免越大，你做出的爱的回应才会表现得更大。你感恩的心会，因为有感恩嘛，所以激发一种爱的反应。所以这个女人呢，为什么又哭又用头发去擦耶稣的脚又给他抹油，就反映出她的爱很大，爱很大，因为她感恩的心。而感恩的心就是她先前蒙了赦罪，而她知道自己原来的光景，又蒙这么大的恩典，所以她才会感激不尽嘛。所以她的反应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盼望这个比喻呢提醒我们几件事情，让我们自己来反省一下。你会觉得你自己罪孽深重吗？如果你觉得我当然不是十全十美的圣人啊，但是我应该毛病不大吧。如果你这样的话呢，你的问题挺大的，你问题挺大的。因为我们的罪啊，不是你做出来什么东西别人看见了没看见的，很可能你做的事情没人没看见，或者你的心里你不知道。你真的觉得你里面罪孽深重，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你会陷入绝境的。只有这样，你对神才会有真正刻骨铭心的爱。刻骨铭心的爱就是因为你知道你罪孽深重。我们对神的心也表达出我们对神的感谢，就代表你到底有没有得救。譬如说我们这样说吧，当然现在是特别情况，新冠肺炎，那我不能到教会聚会。那你平常就算去教会聚会，你怎么态度呢？有些人说啊，今天有一件事情很忙，朋友远方来了，所以我就不去聚会了。我们有很多理由，随时可以把一个很重要的聚会，对神的感恩的心，我们就立刻丢掉了。所以就是漫不经心的，就跟西门差不多。为什么你会这样？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所做的事情就反映出我到底蒙恩得救没有，我是不是真的感觉我这么大的罪孽蒙神的赦免。如果是，你的态度绝对不是漫不经心的，相反的，你会像这个女人一样，你会可以说掏心掏肝掏肺的愿意为神做一切所有的事情。求主光照我们，免得我们像那位法利赛人西门一样，觉得自己还行，觉得自己还不错，其实我们离救恩可能相当遥远。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借着路加福音第七章的这个比喻，这个简单的比喻就反映出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主，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神的事情，对你的赦罪之恩，我们常常表达的那种不痛不痒、漫不经心的样子，我们岂不就是那位法利赛人西门吗？我们多少人是像那位女人一样，真的是倾心吐意的在你面前为所蒙的恩而感恩不尽。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激发我们里面冷淡的、冰冷的那样的心，好让我们在你的面前重新被你自己来更新，激发我们里面对你的认识，认识到我们自己是何等的一个罪人，却蒙你这么大的恩典，好让我们里面的感恩，我们里面对神的爱能够更加的彰显出来。在这个疫情泛滥的时候，当我们很多人不得不单独的个人在家里做东做西的时候，主，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心，在你面前好好的安静默想，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到底对你是有什么样的心智呢？免得我们陷入一个错误当中，一个错觉里面，觉得我们还可以，其实我们离你的心 有多远，只有你知道。求主光照我们，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怀和意念，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弟兄姊妹，祝各位在主里有平安，不但是身体的平安，心灵当中我们跟神有个和好的关系，让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心，愿意认罪悔改，回到神的面前，跟神建立一个这样一个永不悔去的，因为神的爱是信实的爱，神的跟我们的关系可以持续一直到永久。好，我们今天聚会到这里，再会。